你略略的啊意识一下，没有用，没有用。它下面还有详细的说明的，还有详细的说明的，所以我们这里啊不深入的去讲。这个是说一至三次的速胜的利益。那么在下面呢，不一至三次胜有什么大的害处？第五，不以孤患者，请为自舍，若不善于于现世中造诸极乐非人神闹，于未来时当度无趣，经无量时受无量苦。好，先把那个主要的原则告诉我们。假定说你呀想去亲近他啊，亲自去恳求他作为你的善知识，而那个时候你不能好好的如法的医治他，这种情况什么样呢？就是与现实中造诸极乐非人神闹，眼前马上造种种，这是花果哦，因为你造了巨大的恶业。那么将来呢，未来是当度无趣，哦哟，这个时间是啊无量无边，是不晓得多少苦。下面解释说明，先是用经上面来说明啊，金刚手灌顶许云，这个经典里面说，密学里面说普切凡若有毁谤二舍利者，卑等当干何等义说。那么这个经里边呢，是佛跟金刚手菩萨的对语。金刚手菩萨就是啊大势至菩萨啊，大势至菩萨他在密教里面是密部的主，说佛陀呀，假定有人呢毁谤他的阿舍利，他这个阿舍利我们要了解啊是几种，一般说五种啊，出家、建模、教授、受经、义智都是。不过这个地方他上面告诉我，乃至于你听一事俱记，实际上你真正了解了以后啊，所有的人啊都是我们的阿舍利耶，他成就你使你成佛嘛，那提婆达多啊就是世尊的一个最了不起的阿舍利耶。我们总希望能够从我们佛开始，善知识开始，一步一步上去，到最后任何人都是我们的阿舍利，那时候我们就成就了啊。现在我们呢是看我们眼前看得见的，这就是我们的师长说，佛陀呀，假定有人呢毁谤自己的师长的话，那么他将感得什么样的艺术果报呢？换叫这个恶因呢将来结什么果报呢？世尊告曰啊，金刚手莫作实语啊，天人世间悉皆恐怖啊。啊，世尊听着的话心里面马上觉得，哎呀，金刚手啊，哎，你不要提这个事情啊，你提起来那就是啊真是恐怖极了，不管任何人天人世间的大家都怕得要命啊。但是啊还是要多多少少告诉你一点了，说你们主然当略说，勇士当谛听啊，是勇敢的人才能听啊，说普通人听见了这个吓都吓坏了。我说无间等住皆苦地狱，即是彼深处住必无边界，是故一切种终不应毁失。说我告诉你啊，这种人毁谤了自己的阿舍利的话，他怎么样啊，堕了这个地方无间地狱，就是他的去处啊。这个地方是这个时间呢是无边界啊，那你无法想象的痛苦啊。所以在任何情况之下，就不可以毁谤老师。所以佛也告诉我们，假定是你们出家受不了，千万不要说哦哟那地方不行了、啊、这样说啊，我现在自己条件不够啊，所以啊只好回去啊好好的努力啊，等到自己的条件够了再来啊。用到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如果这个地方待不下，最好的办法自己忏悔，说哎呀这个我现在条件不够啊，那离开啊，这个是最好最好的，真正说起来保护自己的最佳办法还是啊。那么上面是经啊，下面五十颂，那就是菩萨接的啊，是四十五十颂。 词，也就是论。也运毁谤二十里，是大欲应招，皆利皆诸病，母月诸病诸毒死，亡虎皆毒蛇，水炉叉盗贼非人爱生等杀，都有前欲。哦，前面就是这个。如果你毁谤二十里的话，那是最大的御赐，最御赐的事情是就这个。那么要遭到什么，就是这些眼前的啥劫利诸病啊，反正世间所有的坏事情通通碰，通通可能碰得到，或者是全部碰到，或者碰到一部分，这样。然后呢，死了以后堕落有情大地狱，大有情地狱。所以啊，众不应恼乱诸阿舍离心啊，虽有余谷为地狱定烧主，述说无间等皆刻为地狱，诸谤示范者复说住其中。所以啊，在任何情况之下，绝不要恼乱阿舍离的心。他这方特别说不要恼乱阿舍离的心啊，就换句话说，伺候阿舍离，你要委曲求全，照着前面伺候二舍里的九行，说看这个师长欢喜什么，你呀委曲求全的要想去体会他，这样才是我们的正确的做法啊。假定说你不了解有御赐，这地方说的这一点呢，我们了解啊。实际上我们常常啊受不了不能，那时候还是我们御赐，就是我们无明之身啊。如果说你有御赐而做了以后啊，对不起，那一定堕落，一定堕落，堕落到哪里啊？无间地狱。所以啊，我们应该注意啊。我说了这个地方，你想起来了，这里啊，所以我觉得我非常欢喜啊，在这里跟各位同学啊共同研讨。有一天早晨，我在这里正在还没有开始啊。这个啊，时间还没到，大家已经到了大殿了，真的或者礼服或者站在这个地方。那么有个同学啊，在后面呢按了一下那个电扇，他要怕热吹。哦，那时候我也不晓得什么，倒不一定是看见了，回过头去这么看了一下，他马上把那个电扇关掉了。哦，那时心里我非常赞叹。为什么当天我没有想这个事情，不过我前后曾经想过。我每次看见一看见光老出来，我心里面总觉得哎呀，心里想这个它是我们的精神的真正重要的背后的支持，是吧？以我现在的了解的话，一切在这地方，只要它在这个场合之下，我们总是以它为主。这样，你看他这个病的这么严重的人，跑到那个地方去，若不见风啊，你能吹那个风吗？啊，前几次啊都这样，不过我觉得大家都非常好，还是啊尽量避开它。虽然避开它，那个风吹过来还是蛮大。我想讲了几次没讲，结果那天早晨一看见，我心里真感动。所以平常的时候啊，我们呢、啊、不大注意啊，而尤其是啊那个开关那个同修啊，哦，这个我最近那段时候的的确确在座有好几位，就是说很明确的。听见了以后马上正就身体力行，我们现在真正重要的就是这种地方啊。所以啊，慢慢的我们只要去改善了，自然这种情况都会产生很好的效应，这就是我们呢、啊、共同研究的这个经论的真正好处。善巧成就激进论是所造障拿色难论中也应经云啊，下面还是这个次第，经论祖师讲的那个祖师啊，讲那个色难啊，就是也是一应经云，色为文一诵，若不自为真，百世圣劝众后世见着信。不要说你一心自称请为阿舍利，就算你在那个地方啊跟他听了一个诵字，那前面的宝云经上面好几个地方印证了，是很多地方印经上面的说明了，乃至于你只听一个句子，如果说、啊、你不尊重他，不把他看成佛这样的话，你呀、啊、要堕落。百世圣劝众，哇，这个百世圣劝很长的时候啊，以后出来的话呢，见足性 还下贱，还是下贱。这个发的珍贵啊，是无比的啊。我们现在所以不了解是为什么，我们烦恼太深，这个非常严重的这种烦恼之深当中啊，体会不到发的珍贵性。你只要真正肯如理去修的话，那时候你才会慢慢的、慢慢的感受得到。所以修行为什么第一步一定要忏悔，一定要慢慢的进处，越进处你那时候感受得来了，那时候感受你就进步就快了。这是我顺便一提，继续下去。又祝功德未生不生，已生退色。不但是这样，不但是前面所说的，你的功德没有升起的升不起来，已经升起来的就会退失掉。这样你不依止善知识，或者依止而不如法，在这种两种情况之下，你不依止善知识，你要想升功德无有是处，依止了不如法也更是如此。已经升起来的退失，没有升起来升不起来。下面印了个经，如现在诸佛现证三目地王经云，三目地经实际上这是三目地王经，有的地方就叫一个王，有的地方不叫，那没关系。若比于是住嫌恨心或奸恨心或慧恼心，能得功德无有是处。经上没告诉我们，我们对这个师长啊，住嫌恨心，嫌恨心啊，你讨厌他，因为讨厌了嗔恨心，就这个。然后呢，奸恶心，这个恶心啊还老在那地方，这个奸恶心啊，这个软的起一念都不可以，你还把那个心老在这地方啊，那是更可怕。前面告诉我们，你起一念的诚实就有这样的功德，你起一念的恶心就这样长的结束，你就住在恶道当中。所以说嫌恨心不可以，奸恶心更不可以。你只要一念会闹，就这样，会是嗔，闹是恼乱，在这种情况之下，能得功德无有是处，经常说的明明白白。你这样得到功德，绝无可能，绝没有。应该怎么办呢？要做大思想，要做大思想。不做大思想，若不能做大思想，亦复如是。前面说是你讨厌厌恶，现在你不讨厌，还不讨厌。还不一定够，要自称的恭敬，恭敬到什么程度啊？把它看成佛。如果说你不能做大思想，在这种情况之下，说功德未生不生，已生也是退色。这样啊，不但是自己的阿舍离，若于三乘，下面看，若于三乘破特揭罗说法比丘，不起恭敬皆增长想。或大思想者，此等能得未得之法，或已得者令不退舍，无有实处。就是三乘的，说大乘的果然本论主要的引导我们呢，走上大乘的，就说是小乘的啊，任何一乘的说法的那些啊比丘们，你对他如果不恭敬啊，不把他看成像自己的师长、像佛陀一样的话，这个时候你要想得到功德不得不到。按照前面第一个是告诉我们不恭敬不可以，乃至不毁谤不可以，那个地方就是你就是不毁谤，你还要恭敬，不恭敬都得不到。不要说你大乘的，就是三乘的小乘的那说法比丘，你一定要把它看成像自己的增长。现在我们这了解这个增长啊，我们会把它看得像所有的佛一样。如果你做不到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啊，你要想得到啊，法不可能，做能得未得之法不可能，做已得之不退舍不可能。我们会想，会吗？好像我们平常的时候啊，恭敬啊，当然有的人非常恭敬，可是有的人的的确确啊，不一定恭敬啊。那至于啊，有的人啊是吧，毁谤随便的这个讨论呢、啊，就我办不是还是懂了很多、啊，那是我们对法完全没有了解，完全没有了解，误解， 发的特征是什么？发的特征是什么？这地方要处处地方啊，要肯定一下。发的特征写在黑板上面，大家看一下：清净、寂静。如果我们笼统的说清净跟寂静可以互通啊，如果严格一点说，清净是什么？就是在我们闻思会当中，我们呢如理的了解，然后呢认真去做，那个时候还是啊，我见还在，没有断，但是你随顺于发这样去做的，那个是清净。寂静呢破掉了，那个是寂静。这发的特质是这个，说现在懂了，懂得什么法？要懂这个才真的懂法。假定说这个文字语言算一部分也算懂的话，那这个录音带啊，这留声机比我们懂得很多啊，书本比我们懂得更多啊，这个我们也懂得。不是说我听了一点看了一点能说能道，这个叫懂得法，不是啊。这是懂得法必定需要的坚固的几个步骤，这是它真正的重点，就是你听懂了以后，然后呢修学净化你的杂染，然后呢能够啊净歇你的染污人脑，这个是法的特征。请问现在我们平常的时候啊，听见那个三字声嘀咕它，你心里什么像啊？这不是明明是热闹香，明明是杂染香吗？既然说这个懂了法，你懂在什么地方啊？颠倒啊！所以这个颠倒是莫甚于此啊！当你真正的跟法一点相应的话，你绝对找不到一点点这种状态。所以我们有了解啊，这个文字不是说你看了一下啊，我懂了懂了，哪有这么容易的？如果真的这么容易懂的话，啊，那这个佛法一点都不值钱，也不能称为宝啊。这地方啊，所以我再特别强调一点啦，啊，就平常的时候啊，你觉得好像是很懂啊，啊，那个都是我们的烦恼相啊、慢心啊，都是傲心啊，都是人恼心啊、高慢跟人家较量啊，都是堕落之因啊，持了戒觉得哎，我持戒大不持戒。跟法差的十万八千里，懂了一点讲的啊，我讲的对，他讲的不对，跟法差的十万八千里。真正你跟法相应了以后，哎，净化这个，净化你的杂染相，这个就对了。你等到有了这个体验以后，你自然晓得这个地方的这句话的意思。你绝对不会对你的师长起一念不恭敬，不要说师长。就是那个世间那个说不舍的众生，你也都不会起到我心，那个时候才是跟法相应的心。你看见他说不舍的，你怜悯他，哎呀，这个人真可怜了，我怎么样方法救他？那是跟法相应，那是你真的懂得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说啊，这未得之法能得，这是无有之处啊；已得这不退舍，是无有是处。为什么又不恭敬沉默发故？发这个东西无比的珍贵。佛陀他老人家自己一听见人家讲发，哦，他马上竖起耳朵来了。我汉里面就有这段公案啊，是佛陀啊，这不大舒服躺在那里，那么弟子们的讲法，阿难啊，他们就正要讨论，谈到精进，佛陀马上就坐起来啊，阿难呢、啊？你刚才谈精进啊，是啊，啊。他无比的欢喜，无比的赞叹，无比的恭敬。为什么佛陀之所以成佛，原因就是这样，他生病了，他一听见这个马上自称恭敬的，哦，躺在那里马上坐起来，他没有一点点说哎，这些小孩子还讲那个东西，嗯，跑到我面前来班门弄斧，对不起，如果这样的话，他完全不是佛了。所以这个地方，这是我们真正修学佛法的人必须应该了解的。你不是在学佛吗？那我看看佛是什么样子的。这样，你懂得了这一点，你才会了解为什么上不瓦跑到任何地方，哎，听见两个人讲经，他跑着去听，听完了说我的二业，佛陀不是很明白吗？成了佛了，他的阿难尊者，阿难尊者还是没有了问题的，还是个出国的罗汉， 但是讲到两个字，哇，他好高兴，内心当中升起来了恭敬法。所以我们现在反省一下，我们有没有恭敬呢？当你有了恭敬的话，你怎么可能去毁谤？你怎么可能去嫌恨呢？没有啦。这地方我们呢要从这个地方去体验了，那就开始慢慢的懂了。说若清净不善之色，就罪恶有一令诸的渐渐生减，一切罪恶见此增长，能生一切非俗爱乐各一切种，悉当远离。前面是不清净善知识的孤患，这个里边就特别告诉我们了清净恶有恶知识的可怕的地方。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面。在正式说这些道理之前呢，我们要了解一个事实，有情呢，它就是有这样特别的东西叫情。情这个东西不是你一个人单独生起来，情这个人就是人与人之间共同增长的。所以啊，你就不可能离开人家而独居，不可能的。但实际上有没有六道当中有的阿鼻地狱的众生，他一个人，就他一个人。还有呢，升到天上的无世界当中众生，他是一个人。就这两种人呢、都是不能修行的人啊，他都是受那个果报，正受那个果报。这样除了这个以外的话，他一定呢在共其他的有情共处当中。那个时候如果你不清净善知识，你一定清净的就是恶知识，这个概念我们要清楚。所以我们在没有谈这个恶知识对我们害处之前，我们要了解没有重力可能的，就无重力可能。在这个地方如果要修修佛法的话呢，你要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关于恶知识特别的形象等一下再讲，不过这个地方我们也了解，你不清净善知识，然后呢清净的时候恶知识跟善有的话，那怎么办呢？把你的功德渐渐的省减，一切的罪恶渐渐的增长，能够生起所有一切不使你欢喜的一切的坏处，都从这个地方来的。所以在任何情况之下一定要远离啊。那么这个地方呢特别告诉我们，在任何情况之下你一定要亲近善知识，而在任何情况之下一定要远离恶知识。为什么呀？因为你亲近善知识，一切的功德增长；亲近恶知识呢，一切的过恶生长啊。现在休息，现在呢我们就看一看这个恶知识经上面先说明这个道理，前面已经告诉我了，这个清净的善知识跟恶知识之间。那么这个地方我特别提醒大家你不清净善知识，你必定清净恶知识，这个里边并没有重力可言，不进则退，不进则退，你拼命上进的都不一定进得上去，这是我们必须了解的。所以这个地方没有选择的不是我站在那里我赞成不赞成也没有人举手，有人赞成的也不举手，有人不赞成的也不举手，这个是可以重力的。现在这里没有重力，你只有清洁一面。这个道理目前眼前也许不一定了解，你们好好的修学下去，等到你对这个法的形象有正确的认识的时候，你会这个概念会很清楚。我说这个法相清楚的时候，不是说你文字上面能够辨别的清楚这个法相真的清楚，就是你内心的形象看得很清楚起心动念就这样，然后那时候你看别人大概也可以了解的，那时候你就很清楚很明白的，这个中间就无选择的余地。我告诉你们我自己的一个痛苦的经验，那二十多年了，那时候我出家没多久我这个胃一直不大好， 一直不大好，那时候就比较弱。那么跑到那地方去的时候啊，一个法师啊，他非常好，非常同情我，这样，哎呀，看见了，说，哎呀，这个人呐、啊，因为他多多少少大概也听说了我出家的一个因缘背景了，所以很沉默的看得起。他就来跟我说，哎呀，送点衣服给我啊，然后就说某人呐、啊，你呀、啊、身体不大好啊，要好好的多保重啊，小心啊。哎，那时候觉得，哎，这个法师真好，真慈悲啊。然后呢，他就告诉你，你吃东西这个小心啊，那个小心啊，这样啊。啊，那时候我真的很感谢他，但是我后来了解啊，哎，不自私。我真进一步了解的什么？他是恶的真正可怕的地方。平常我们在恶当中啊，我自己晓得在为恶，他倒是一番好心。他倒是一番好心啊！那个时候我处处地方觉得，哎呦，真是啊，这个啊，这样啊啊！等到后来，我慢慢的了解了，有很多人呐、啊，他往往啊，一生啊，在无病呻吟啊，还有呢，自己觉得病，就受了那个病的魔咒。我自己总觉得自己好像是蛮不错的样子，同样的受了这个困扰一生。我不妨把这个公案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作为你们一个最好的参考，千万你们不要跌这个跟斗。我从好的方面去说，我刚开始的时候住在福音精神，那么后来福音精神因为办学啊，我就到铜鼎南路，那时候还陈长法师亲自送我去。那么长法师就跟任法师讲啊，说法师啊，这个人啊还不错的，不过他身体就比较差一点啊，这样。那么陈梦仁法师也看得起，所以第一天晚上住了那个，第二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任法师就说啊，说身体啊好像不大好，你自己小心啊。我就跟任法师说，哎，法师啊，你不要把我看成病人了，我可不愿意把病人自己看着病人。任法师很听得起这句话，我以后所以能跟他多少年，始终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啊，承蒙他摄受的。当时有两个大原因，一个原因我跟你们说过了，一个就是我这句话。我心里的确是这样，我一直觉得不能把自己看成病人，从不把他自己看成病人。尽管如此啊，所以有很多小小的事情啊，想的是我也不欢喜吃药，吃药吃它干什么，晕倒再说，吃药真叫麻烦，这样、打起精神来做。但是后来啊，因为我这个胃一直弱，后来到了这个到了美国了，那时候已经胃已经动过手术，已经动过手术，动过手术啊，总觉得这个地方不大对。我到现在我还记得，就是第一个前面这个时候很慈悲的那个法师告诉我的，他身体也不大好，很多人都有胃病，他觉得是胃病啊，应该怎么样，什么现象啊？我就受了这个影响啊，牢牢的觉得，哎呀，他也看了很多医学的书。现在我发现这个叫什么见取啊，这个众生的这个见的是见活之难拔。到了那时候，胃不大好，那么就看医生，那个看了几次，医生觉得没问题。但是我受了一个先天的影响，我晓得那个中医治本的，西医啊治标的。西医往往等到你这个病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治了，我心里总正在想，他是现在检查是检查不出来，但是那个根呢、啊、不拔掉总归在，所以我自己以为自以为是啊。他医生说你不必吃这个药，既然我想不对，我吐了那么久，我主动的自己去买那个药来吃啊，前前后吃了一年多，我现在这个胃不好时，我现在回想起来受这个巨大的影响，往往心里面自己觉得有病就害在这个上头。所以以后啊，当然这是事发上面，佛法上面亦复如此。往往我们只觉得，哎呀，他在安慰你啊，帮帮你啊，然后呢，让你啊向上这个精进的这个一股力量啊，